一本，十分钟我就打开，结果我可以看大屏幕。现在这本是《千里风直到半途中之五百里》。
对不起，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经文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并不是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经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的，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在当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讲道听道都蒙你的悦纳，我们所讲的都出于你，求圣灵大大做工，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来到教会的我们都有一颗寻求主爱慕主的心，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感动，让我明白你的话，并且愿意来遵行你的话。听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凡事都能的秘诀。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是不是感觉比较吸引人，是吧？现在这个有一种说法叫做标题党，就是用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引起人的注意，让人来看，让人来听。那这个我其实呢，我不是喜欢用标题党，我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所讲的真是能够明白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保罗为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他得了秘诀，他得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那凡事都能，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所有的事情。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凡事都能，不是人可以能的。马太福音19:26，这是耶稣对门徒讲的，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是全能的神，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是在讲人，那神能做到，人不能做到。为什么保罗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凡事都能做呢？那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他又讲到我有一个秘诀，那他说的秘诀真的是我们的题目所说的凡事都能的秘诀吗？那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确实是在告诉我们有一个秘诀。那我们今天就一同来学习，到底保罗他所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秘诀能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那腓立比书的核心就是喜乐，是吧？我们一直在讲喜乐，喜乐。高牧师、周牧师，我们每次讲到几乎都要提到喜乐，因为这封书信的核心就是喜乐。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其实也是和喜乐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凡事都能，也是保罗他告诉我们，凡事他能从当中得着喜乐。那第一点呢，就是喜乐的源泉是神家的关爱。第十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那喜乐 joys， 我们加拿大很多的孩子啊，女孩子是吧，有的叫 joy， 有 joy joys， 还有叫 rejoice， 都是非常好的名字，都是喜乐。那可见呢，我们人呢都是很喜欢喜乐的，我们也向往喜乐，也看重喜乐。其实呢，在圣经里边，喜乐是神定义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宝贵的恩典，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特有的权柄，也是神的命令， 神让我们就要在主里边要喜乐的，这是保罗常常说的，你们要喜乐，是吧？那保罗受圣灵的感动，写给腓立比书的信里边，字里行间就是充满着他这种喜乐的情绪，他是在传达他的喜乐，也感染到读他书信的人。那我们现在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流露出来的这种喜乐。所以保罗他是传讲真理，他传讲真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己去实践的，他去经历的。那这个喜乐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命令。所以说呢，保罗他自己首先要经历实践这个喜乐。所以说我们刚刚看见他说我靠主大的喜乐，他自己就是有喜乐的。保罗从来不讲空洞的道理，而是真实的生命的见证。他从来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正自己去身体力行的，他自己首先要去做，然后才讲。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他真是在效法基督的。保罗不像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那个时代哲学家是很风行的，很多的所谓的智慧人，他们夸夸其谈，做人生的导师，教导人很多的道理，但是呢往往这些道理他们自己不去行的，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也有很多所谓的人生导师，是吧，教导人如何生活，如何如何，然后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却是一塌糊涂。很多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幽默，让人呢很开心，但是他自己呢却活在黑暗当中的。我们不知道的，有些的喜剧演员他们是患忧郁症的。那我们都熟悉的，我们那个时代都知道的台湾的作家三毛，他的作品也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积极向上，但他自己呢却是因为感情的挫折而自杀。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道理都可以讲给别人听，但是用到自己身上呢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圣经的作者也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只是讲给别人听，而是自己首先做到。那最近我听到一个牧师说这样的话，他说呢，我在台上讲道，我讲的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你们不要要求我也照着这个去做，我做不到的，你们也不要去要求我。大家听到以后你们怎么想？但是我的感受就是，那既然你说不到，你自己做不到，你为什么要讲呢？讲的一个意义何在呢？你自己都做，你怎么要求弟兄姊妹做到呢？是吧？可能有人会挑战，那你们能做到吗？高牧师、孙牧师、周牧师，你们自己讲，你们能做到吗？我在这里说，我不敢说100%做到，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虽然我承认我不能做到，不能100%做到，我会努力做到，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道不是只讲给你们听，我们自己是要去做的。我们可能没有做到完全，但是我们是朝那方努力的。而且我不会说你们不能要求我，你们可以要求我，你们应该要求我，而且要监督我的。我们的牧师长老都是教会的带领，也是教会的 sample 榜样，是让信徒去效法的，你们可以去监督的。这个是和那个牧师讲的，那个牧师就是理所当然的，我做不到你们也不要要求我，这个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目标而已。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而且呢不能说100%做到，是绝大多数我们可以做到的，否则就变成空谈了，没有意义，对不对？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是本质的。那我们看保罗他所讲的每一个他要求这些信徒们做的他都做到。我们说了他要求会众你们要喜乐，他自己呢他做到喜乐了吗？十节说我靠主大大喜乐， I rejoice in Lord greatly， 大大的，还不是普通的喜乐，而是大大的喜乐。而且保罗他不是一时一刻啊，我今天我做到喜乐了，而是他是 一贯的持续的一直都是活在喜乐当中，活到大喜乐当中。那我们今天就看第一个，就是他的喜乐来源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有喜乐。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 revival， 就是你们如今思念我的心又发生。这个发生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属灵的复兴是吧，叫 revival， 这意思呢就是复原了，复苏了，重新唤起这些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思念他的心。好像是给我们感觉腓立比教会有一段时间好像把保罗给忘了，现在忽然想起保罗来了，又忽然想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呢，马上保罗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 You were indeed concerned for me， 就是你们一直一直很思念我的，很在意我的，很牵挂我的，只是没有机会。不是他们忘记保罗了，而是联系不上了，按现在说叫失联了。现在经常讲失联是吧，但如果现在我们说失联呢，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这个人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通讯工具太发达了，一般的人都有手机，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可以联系上，到处都有 WiFi 是吧，我们有微信呢，很多方式太多了。除非是出现意外，出现特殊的情况，一般的都能联系上。但是大家想想，在保罗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失联是太正常了，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而且写信呢还没有邮局，必须得有专门去送。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时候失联是就经常是失联的状态的，很难保持联系的。而且保罗是到处游走的，去传福音的，人要想找到保罗可以说难上加难，太难太难了。也可以，这就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腓立比教会说他们没得机会，他们确实想帮保罗，但是真的不知道保罗在哪里。那现在有机会了，机会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终于固定下来了，在罗马被这个我们说坐监，实际上就是像软禁一样的，在一个房子里边不能动了，不能随便出入，有罗马兵看着他。哎，这个时候呢机会来了，就当然这个消息传到腓立比，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对他的思念的热情一下子被挑动起来了。原来也思念他，但是没有机会，不知道他在哪里，想帮也帮不上。那现在呢，哦，听说他在罗马坐监，那他们就一下子就想办法，终于有机会了，可以帮助保罗了。那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是从实际上帮助保罗的，他们就派了一个叫以巴弗提的一个弟兄，专门从腓立比来到罗马来服侍保罗，也就是说照顾保罗的日常生活。大家说保罗需要吗？一个大男人需要别人照顾吗？太需要了。首先大家想想，保罗在屋子里面是不能随便走动的，不能随便出去的，而且还带着这个这些，可能是这个手上还带着一些东西的，没准不是手铐，总之他不是说很自由的。那他出去买菜呀、什么杂水呀，这些事情谁来做呢？大家想一想。而且保罗经常会有访客来拜访他的，有人来请教他的，他要跟人家传福音的，他可能连自己做饭都没时间做，那这时候多么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他是吧，料理他的生活。所以以巴弗提的到来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对保罗来说太需要了。那以巴弗提的到来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所以他说呢，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这个大大的喜乐就来自于保罗，他看见教会主内的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对他的牵挂思念，并且呢提供切实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边我们的喜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有人爱我们。当我们知道有人牵挂我们，有人爱我们的时候，有人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会没有喜乐吗？会不感动吗？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一定会在教会当中会有爱的，他会感受到爱，他也会去爱别人。这是一个在主里边的信徒应该有的一个状态。那保罗就告诉我们，他靠着大大喜乐，因为有人爱他，有人在牵挂他。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 在主里边的彼此相应的关系，是我们喜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源泉。那接着呢，后边第二部分就是生活满足不因环境而改变。那保罗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的爱心对我来说太重要太宝贵，也是我大大喜乐的一个源泉，因为你们的爱让我满足，这是最让我看重的，也让我赞美神的地方。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边必须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给保罗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帮助供应，这个金钱的资助，以巴弗提带来的服饰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保罗要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表达的这种爱，也证明了腓立比教会他们在基督里边的生命，他们的成长，这个是真正让保罗喜乐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这是最能让保罗得着内心满足的，就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生命的成长。那在这里呢，保罗也借机要告诉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生活中所遇到的各样的困难。因为腓立比教会为保罗提供了帮助资助，这些对保罗来说非常重要，保罗要告诉他们，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包括对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非常需要的。保罗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保罗他学会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做到知足，做到满足。那这个呢，告诉我们，能够做到知足，这是需要学习的，也就是说是需要操练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操练，去明白。那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可以说没有多少人能够 copy 的，能够像他一样的，因为保罗说他所经历的太特殊了，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说，我不论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保罗他确实是他的经历没有人能够比。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讲他自己的经历，圣经有两个地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保罗他经历这么多的常人无法忍受的困苦磨难，但是呢他仍然能有一个知足平安喜乐的心，这个是最宝贵的。他的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在哥林多前书4:11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这一句话呢就概括了保罗的他的传教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状态的，饥渴，衣服破烂，还挨打，还这个受这个各样的逼迫。接着说，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不但生活困苦艰难，而且呢没有尊严，在世界上是被人轻看的，被人藐视的，被人看为渣子，像垃圾一样的。但是他居然能够说凡事都能让我满足。另外呢，在哥林多后书的11:23，这里边又讲到保罗他自己，他不是自夸，他是因为那些人自夸，他要说说他自己，我和他们比，到底谁为主更吃的苦多。11:23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帽子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寒冷，赤身露体。当然有些是比较重复的。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大家看到，不但是身体上的这种劳苦，这种受饥挨饿，忍饥挨饿痛苦，这种肉体上的、精神上的，为教会的事忧心担心，为这些的弟兄姊妹的跌倒焦急，各种压力都全压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保罗他也是一个肉身呐、他也是一个人呐、外界这么多的逼迫压力，生活的窘控，再加上各种的担心忧虑，一般的人能够承受得了吗？所以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力量的源头给他，让他能够扛得住。这里边有一个词是 content， 满足满意，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还能够满足。我们看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今天题目里面有个秘诀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说是秘诀呢？这是保罗他说的，他说我都得了秘诀。那这个秘诀呢是什么秘诀呢？他说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facing plenty and hungry， 就是面对不同的生活环境，面对这种外界的压力的这种能力，这是一个秘诀。对他来说就是能够面对这些，不管是丰富还是缺乏，按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贫穷或富足，是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这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富足的呀？太少太少了，绝大多数都是缺乏，都是非常艰难的生活，常常他要自己去打工的。但是呢他说，虽然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我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呢英文是 learn， 是学到了，但是呢这个词在原文里边是一个很特殊的词，它的 strong number 是3453，是 mule， 是启蒙，是得着了奥秘。就说保罗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得到了神给他的启蒙，他认识到了这个秘诀，就是如何来面对外界环境的压力挑战。可能有人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吧，那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可能有时候会贫穷一点呢，那我们的原则就是有钱就多花，没钱就少花点呗。那其实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随遇而安，是吧？随遇而安呢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说在我个人面对自己的环境的时候呢，我都能够适应，我能够依据自己的所处的环境而能够选择，能够自己能够忍受。但是呢这个随遇而安是一个成语了，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奈。我们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就是适应接受。但是保罗他可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保罗对待生活不是无奈的接受，而是积极的，从这种困难当中他仍然能得着满足 content。 这个词呢我们可能平时用的不多，我们平时可能讲最多是 satisfy， 满意满足，是很享受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 enjoy 的， 保罗他 enjoy 这种颠沛流离的缺乏的生活。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说确实是让我们是一个挑战。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些经文，我读的比较快，因为我想抓紧时间。其实呢，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的。保罗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是呢，他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他是 satisfied, content, 满足，对他的环境是满意的。这个就是一个秘诀，让他能够不管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都能满足满意，而且呢还有喜乐。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保罗并没有告诉我，我们也看不到他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他说我得了秘诀，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能够应付，都能够满足，我有这个秘诀。但是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得到了这个秘诀，但是这个秘诀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如果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不能够学到保罗他告诉我们的这个秘诀，那这一段经文等于我们就白白的学习了。保罗他不会的，他不会说了他有秘诀他又不告诉我们，也就是说这段经文里边一定会有答案，保罗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他所说的秘诀不是我的题目凡事都能啊，凡事都能的秘诀不是，他是说我如何来 face 的外部的环境，面对这些环境我能得着满足，我能够满意，这个秘诀不是凡事都能的秘诀。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不是错了呢？是不应该用这个题目。那这段经文呢，我们接下来仔细看，我们就会知道保罗他告诉我们的远远不只是我们如何胜过环境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大家暂时不要失望，我们继续来看保罗把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放在最后。我们继续来看，就是最后这节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ing me, 就是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看到有的基督徒把这节经文做成一种装饰放在桌子上，因为这些经文确实带给人力量，带给人安慰，就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加给我们的力量是谁呢？我们心里都知道，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那为什么把这个放在桌子上？就是希望这句话能给我力量，希望我能够做到像保罗那样凡事都能做。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甚至不信的人他们也喜欢这样的经文。我看到有时候有些不信的人他们也喜欢圣经的，也拿出一些经文来说，哎，这个说的真好这句话，但是他们因为不信神，他们只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意思。比如说这句话表面上看就是保罗他说我靠那给我力量，靠神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在人看来就是我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事情我都能面对，我都能解决。那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保罗这里边说的凡事到底是什么事。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来解释这些经文，他说呢，这里边的凡事很简单，就是说的我们如何来面对环境，面对困难，面对这个贫穷。因为我们要看上下文嘛，上下文都是在讲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过度的引申更多内容。确实是上下文一直在讲环境的改变，是吧，贫穷富足怎么样来应对。而且呢，后边经文呢好像也跟这个有关系。然后我们看后边讲的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你看还是经历患难啊，这些 接着说，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人，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还是在讲到，供给他财物啊，供给他金钱呢、啊，能够帮助他呀、啊，哎，都讲这个事情，给人的感觉，这个牧师讲的是对的。上下文确实是告诉我们，保罗好像他一直在讲这个财务上的问题，生活的需要的问题。那得出来结论就是说，这个凡事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在讲啊，我们如何来面对生活的挑战，生活的贫穷，我们如何来能够应对，就是说啊，保罗靠神给他力量，他能够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贫穷，这些压力，他能够胜任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从保罗，从圣经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保罗他说的只是面对环境，那我们呢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奇怪。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all things。 那在保罗使徒的心里边，难道只是所有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只是这么简单面对环境吗？也就是说，神给他的力量只是干这个事情的吗？因为他说了是那给我力量的，那神给他力量难道只是单单的就是应付这些环境吗？应付这些贫穷吗？那我们是不是把保罗他的格局看得太小了呢？这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一些的工具更能够明白一点。那我们就看一下原文，原文这里边呢，这个加给我力量啊，这个词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词，就是安都纳姆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 be strong, strengthen, 我们这英文翻译的 strengthen 就是给力量， increase in strength,enable 就是给他能力，我们中文呢就是变强壮，赋予他能力。那这个词的时态是很重要的，这个词的时态呢，这个希腊语的时态是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所以说神使用这个希腊语写成新约圣经非常的智慧的，因为这个词呢传递出很多的信息，从这个词赐给他力量这个词呢传递到很多的信息。首先这个语法呢，它这是一个主动的分词，分词呢就是其实它表达的是给力量的人，不是只是单纯的强调这个动作。时态呢是现代时，现代时呢表示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讲现代时，现代时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态，就是说持续的一直的不断的，也就是说赐给他力量，这是一个持续不断一直进行的动作，赐给他力量的这个人，我们讲的人实际上是那个主语，是谁赐给他力量呢？是阳性单数。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保罗这里边给我们传达的就是那个能够不断的一直的给他提供力量，按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给他燃料的，给他加油的那一位，靠着那一位他凡事都能。那我们就知道那一位没有别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的理解，这里边的凡事并不是只是面对环境，而是神要保罗所做的所有的事，神给他力量是让他要完成神赐给他的使命，神的使徒传福音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包括写下圣经。他经历这些的患难也好，挫折也好，压力逼迫，这是他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所以说这个凡事神赐给他这个能力，这个凡事并不是说像那个牧师讲的只是让他来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 这些压力。我们要知道凡事都能做，这里边讲的并不是我们开始讲的神凡事都能这个凡事，那个凡事是没有限制的，是所有任何的事情神都可以做，在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里边的凡事呢是有限定的，是神要保罗去做的事情，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凡事，我们不要把它扩展到是他像神那样了，任何事情只要他想做的都可以做。我们要知道保罗他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像神那样有神的这种超自然的全能的能力，没有的，是神赐给他能力，在神让他做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凡事都能的秘诀，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凡事都能是靠着基督赐给我们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能够凡事都能。那保罗他说他得了秘诀，前面说的是面对周围的环境这个事情他得了秘诀，但是大家想一想，刚才说了他面对环境面对压力这些事情是包括在神让他做的凡事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认为让他面对环境的秘诀就是让他凡事都能的秘诀，也是来源也是原因，这样的推理应该是合理的吧，没有问题。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凡事都能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加给力量的基督，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面对环境是依靠基督，那他能够做到凡事都能也是依靠基督，也就是说保罗他所学到的这个秘诀就是依靠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答案。凡事都能的秘诀就是依靠基督，依靠他加给我力量，这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他的秘诀。那最后这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依靠神能够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去完成神要让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服侍神也是要靠神加给我们力量。这是保罗他几十年的服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就是靠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那这个今天我们讲的呢神的力量保守信徒，这个在神学上我们很少讲神学的，神学的名词，这个呢在神学上有个名词称为神的护理，所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凡事都是神大能的护理，这是一个神学的名词。弟兄姊妹不读神学也不需要去读，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护理什么意思。护理很简单的，我们就可以想象成在这个婴儿房，这个小 baby 刚出生要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个护理就是神就是这样护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呢护理的意义就是创造天地的神独一的真神以他的智慧能力和慈爱持续的保守掌管引导他所创造的一切，使万事按照他永恒的旨意运行。神的护理包括保守治理引导，所以说呢神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知道那位创造天地主爱我们的神他是掌管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都不会失控，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呢，赐给我们平安的一个源泉呢。所以圣经里边有那句话说凡事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就是神的护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那在以赛亚书里边40章28节就讲到了神赐给人力量，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这里边讲的这个人奔跑不疲乏的，就是神的工人，做神的工的，神加给他力量。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的秘诀并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让他所向披靡，凡事顺利。我们可以看到，相反，保罗他是历尽艰难，是吧？常常陷入困境的，甚至发生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几次死里逃生。弟兄姊妹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神不是护理吗？神不是看顾吗？怎么让保罗经历这么多的危险，好几次差点没丧命？这个呢，我们如何来理解神的护理？那我们要知道，神护理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凡事顺利的，这个不是神的应许，也不是神的旨意。保罗他的秘诀并不是要带给他凡事亨通，而是带给他能够有力量面对并且得胜，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哥林多后书的4:7，他说：我们有这瓦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他做任何事情是带着基督的生在他身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你想要得着保罗他的这个凡事都能的秘诀，我们看到保罗并不是他凡事顺利的。我们首先要一个心智，要预备受苦。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道理，就是越是我们愿意想依靠神，我们以为会凡事顺利，正相反，反而可能会让我们遇到一些的挫折，遇到一些的挑战。这个呢，就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奇妙的安排，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经历神的大能。这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逼迫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里边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个我们在主里边，我们都会遇到患难。3:3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而且呢，这些人，这些信徒真的就在主里边，真的就应验保罗所说的这种事情呢。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我就挑再跟大家讲一讲。在提摩太后书的3:10，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患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今天想跟大家讲，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想真的敬虔度日，在这个时代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在中国家庭教会遭受很大的逼迫，是吧？而且现在好像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不止传道人，有些的普通的信徒也被抓，也被边控。 好，那我想再跟大家多分享一点我们周围我们加拿大的发生的事情。我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 Drag Queen 啊？请伟明给我们放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这个 PPT， 大家看这个题目，这个图片是什么呢？这就是 Drag Queen。 Drag Queen 的意思就是说叫变装皇后，这个人是看着是个女的，实际上是个男人。现在这种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在你在网上去找 Drag Queen 呢，到处都有，多伦多、Hamilton 到处都有这种活动。这次是干嘛呢？是在图书馆里边，这个男人化妆成女人，是给这些孩子们讲关于同性恋的事情。再放下边一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到处都有，在图书馆里边利用孩子们给他们约时间，就是这些男人化妆女人就讲这些事情。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这个人呢，他叫 Derek， 是个街头布道的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他就因为在图书馆里边，他在卡尔加里，他因为在图书馆里边就当场责备图书馆管理员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违背圣经的。他呢就被控告、被抓捕、被判有罪，而且要求他公开的道歉。因为他拒绝道歉，所以呢他将面临着2年的刑期，也就是坐牢2年。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好，那再看下一张。下一张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在多伦多，你看 Fake Eyelash， 就讲的就是这个多伦多也有这个活动的，叫这个 Drag Queen， 这些都是男人。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呢是干嘛的？他是一个牧师，他叫 Drag Queen Pastor， 男人化妆成这个样子。这个 Drag Queen 并不是说只是像普通的人这样讲话的，是非常夸张的，模仿女人的语调、女人的神态去讲话的。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就败坏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牧师在台上这样讲道。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坚持真理，像我今天这样讲，可能再过几年我都要被告的，都可能是被控为非法的，有可能会面临这个控罪的。所以说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时代，像这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保罗告诉我们，他靠神加给他力量，凡事都能，就是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能够靠神给我们的力量行神让我们所行的事。这个是需要我们对神的信心，相信神掌管。神不是要改良这个世界，而是将来要彻底毁灭这个世界。那我们将来能不能将来在天堂，在神给我们的新造的新天新地能够和神永远同在呢？就在于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不能坚持真理，我们能不能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不随从这个世界，按照保罗所说的，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在神给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凡事都能做，因为神他是全能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当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失望，但是我们知道你加给保罗力量，让他能够面对生活的这些挑战压力。同样的，你也会赐给我们信心力量面对这个世界，让我们靠着主行合宜的事，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随从世界的败坏，能够持守真理，能够在这世界上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金灯台，发出真理的光，照亮这个败坏的世界。使用我们为你来传扬福音，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